卢比奥出招，中共心惊胆战。中共攞退休基金炒股，普京重掏苏联旧路，川普再挥大棒。外界聚焦川普重塑中东。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署下个月起诉尹锡悦。日语那国岛将部署导弹部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就任两日来召开四方会谈，致电菲律宾外长谈南海问题，并宣布出访巴拿马等中美洲国家。这三大动作预告了中共接下来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川普就职演讲时誓言拿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甚至不惜出兵。话音未落，卢比奥23号宣布上任后首次外交show，由下个礼拜起访问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及多米尼加。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话：卢比奥首次出访选择中美洲，这个显示他有几认真看待这个地区。中美洲是美国后院，卢比奥出访的几个国家中，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还是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国。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美国重视中美洲，与中共密切相关。中共对于巴拿马的渗透有60%以上的掌控权，所以对美国来说，尤其是在后院，这个是绝对不会容许的。另外再来就是中南美洲，台湾是中美洲的主要盟邦，都被中国掠夺，或者是透过军情外交非常严重的渗透。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中国的势力渗透它的后院，所以卢比奥上来之后，中南美洲反而会形成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外交重点。美国会做清理门户的动作，对中南美洲这些在中国支持下和美国对抗的国家进行清理，甚至不排除要这些国家必须表明立场。卢比奥也都关注印太，除了上任第一日就举行四方会谈外，仲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通电话，讨论话题包括中共在南海的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卢比奥强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及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余中基将军说，这个是在对中共释放信号。卢比奥特别同菲律宾外长通电话，表达对南海菲律宾的坚定支持，这个当然就是要对中共释出美国绝对会介入的强烈信号，尤其在黄岩岛周边。黄岩岛是中国在南海最后一张拼图，黄岩岛如果再被中国占领了，等于占据整个南海最重要的三角，它从三个点形成面的控制，就会对南海具有全面军事掌控，所以美国势必不会被中国得逞。中共一家自媒体形容说，新国务卿参与的四方会谈确认将推动印度主办四方领导人峰会，这个意味着川普可能很快访问印度。原本印度最近和北京达成边境稳定协议，关系似乎正在改善，现在看卢比奥似乎正针对中方建立包围网，反北京极可能成为他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令人极为担心。这家自媒体说，这样一来，川普任期下中国可能极要承受关税造成的经济冲击，又要忍受美国及其盟友合伙围堵造成的孤独和焦虑。文章更提出，卢比奥下一步极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向北京挑衅。卢比奥曾经提出加强台湾的战猪战略，令中共不敢攻台。余中基亦说，由卢比奥上任开始的几大动作可以提出川普政府未来的重头戏。 他说川普总统本身和国务卿卢比奥是软硬两手策略，和中国直接沟通，和习近平直接沟通，和中国互访，这个是由川普总统来扮演软的一手，也就是说随时可以谈判，但是在外交政策里面，萝卜和棍是要同时应用的，否则你没办法达到效果。卢比奥就是标准的，将中国作为美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主要的目标国家，这些要出访的或者是优先要访问的都和中国有直接关系。卢比奥开篇就着手印太事务，也显示中共在台海、南海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约瑟夫·博斯科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中国事务主任，他最近在国会三报发表文章透露，拜登总统在执政最后期的其中一项行动，就是批准了一份有关印太战略的机密指导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目的是回应中俄朝伊邪恶轴心，白宫提供了一份备忘录非机密内容的摘要，其中提到中俄朝伊四国同时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呼吁美国各部门加强合作，增强应付能力。博斯科建议川普要向中俄朝伊传递一个关键信息，如果任何一国发起军事对抗，美国就会推翻该国独裁政权。博斯科说，政权更迭是对这几个敌人最有力的吓阻。最近亦传出消息说，中国内部亦因为对政权的强烈不满，在酝酿政权更迭。杜正在上报发表文章透露，有朋友告诉他，国内一个由商人、中层官员甚至警察组成的圈子，强调非暴力不合作改变中国，他们透过安全软件组成社群议事，一有机会就向中国人作民主启蒙，未来中国时局发生变化，他们肯定会出来呼应。还有在广东某战区任职的朋友透露，军心动荡，一些军官想效仿武昌起义，就等两个时机，一是中共武力统一台湾，一是习近平突然去世。视频人唐正远说，叙利亚政变之前，如果谁告诉总统巴沙尔知说半个月之后他会失去所有权力，巴沙尔一定不会信，但结果巴沙尔政府在几日内就瓦解了，一个烂透了的集权政府要解体时，速度可能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唐正远说，中共治下的大陆论民心思变和军心不稳的程度，恐怕比叙利亚变天之前更厉害。中共搏命刺激股市，要求社保基金、退休基金增加对股市的投入，这个可能将百姓的养老金动态清零。日前，中央金融办、证监会、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发表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社保基金、退休保险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增加对 A 股投资。证监会主席吴清23号又在记者会上下令，国有保险公司由今年起将三分之一新增保费投入 A 股。吴清宣称，这样一来，每年将有至少几千亿元的长期资金注入 A 股。网民质疑，中国保险公司之前将钱投入房市，房市临时后保险业面临爆煲风险，现在中共又要求他们救 A 股，如果再蚀钱，百姓交的各种保费就被清零了。北京资深记者高宇亦都问到，退休基金、社保基金相当于百姓未来的保障，投入股市后怎样保障不蚀本？如果失败，百姓就会老了无依靠了。中国会出现一个什么的社会现象？时事评论员黄普正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基本面紧密相连，社保、退休保险基金等进入股市，基本上是将钱掉入大海，救不到股市，唯有坑了底层百姓，使他们对未来彻底绝望。 俄罗斯23号拒绝北约派维持和平部队进驻乌克兰。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经济就来撑不住了。普京曾经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会议中发烂渣。据财富杂志报道，川普23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要求沙地与欧佩克降低油价。川普说，如果油价下跌，俄乌战争将立即结束，现在油价高才令战争能够持续下去。某种程度上，他们对现在发生的事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石油收入锐减，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路透社刚刚引述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由于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出口，俄罗斯在开战两年来经济仍然有增长。不过在过去几个月，受劳动力短缺、严重通胀及高利率影响，俄罗斯经济受损，以至于普京在上个月一场与商业界领袖的闭门会议上发怒狂闹主掌经济的高官。报道表示，由于经济恶化，俄罗斯部分精英阶层人士倾向于俄乌和谈停火。亦是在23号的达沃斯论坛上，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发表演讲时说，普京正重复苏联时代的错误，令军费开支过高，这个正摧毁俄罗斯经济。经济因素可能促使俄乌更快停火，不过乌克兰和平保障仍然是谈判障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23号表示，俄罗斯完全不能够接受英德等国向乌克兰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的提议。外界关注川普在第二任期会怎样重新塑造中东。爱尔兰时报23号文章说，在以巴冲突方面，川普承诺要缔造和平，并表示沙地和以色列可能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这个会鼓励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立关系并粉碎巴勒斯坦建国愿望。不过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去年9月曾经表示，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以色列争端因为感陷入僵局。对于以色列和哈马斯最近达成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川普表示他没有信心，但他任命的中东特使史大夫魏科夫仍然表示欢迎哈马斯对话，并将访问以色列，确保停火协议顺利向第二阶段过渡。普遍认为川普第二任期会维持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他在上任的头几个钟头内就撤销了拜登对以色列居民的制裁。在伊朗问题上，英国电讯部说，川普重新将胡塞武装指定为极端组织，是打击伊朗盟友的第一枪。但如果川普仍然不愿意在中东动用美军，这第一枪可能意义不大。国际原子能总署警告说，伊朗正在加大力度将油浓缩至接近武器级。不过伊朗副总统穆罕默德·贾亚德·扎里夫23号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说，伊朗不打算发展核武。22号川普在白宫被问到是不是支持打击伊朗核武，川普说，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他补充说，他很快会和官员就这件事开会，希望以色列不需要军事打击就能够解决伊朗核危机。川普说，希望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不过如果不能够也都没关系。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署，亦称公调署，23号宣布将总统尹锡悦涉嫌发动内乱、滥用职权案移交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并要求提出公诉。公调署称，预计控方将在下个月起诉尹锡悦。综合南韩媒体报道， 公调处次长李在星23号表示，对尹石月的拘留期限将在这个月28号左右结束，预计控方将请求法院将拘留令延长10日，再正式起诉尹石月。就事件，控方拒绝作出回应。防卫大臣钟谷元22号访问冲绳县与那国岛，会晤与那国丁长系数建一，希望在部署导弹部队问题上获得支持。日本为应付台湾周边可能出现的紧急事态，提升琉球群岛防御能力，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成为第一线。防卫省已经在当地部署电战部队，负责拦截敌方通讯，干扰敌方雷达，接下来还规划部署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地对空导弹部队。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